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。领导力专家约翰麦斯威尔曾经说，人们可能听你的话，但他们会去感受你的态度。人与人之间真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，往往不是嘴巴说了什么，而是心里装了什么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金玲要和您借着书中另外一位登场的幽灵，挖掘他言论背后的动机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和教师看到了画家幽灵与光明的灵之间的对话，最后画家幽灵选择离开天堂。接下来他们又听到了另外一位幽灵的声音，我们就称他为怨毒幽灵。他和另外一位光明的灵开启了对话，不过与其说是对话，不如说是怨毒幽灵个人想法的倾泻，因为他似乎一点也不想听光明的灵的回应，只是不断地说下去。我们可以推测，这位光明的灵一样是认识怨毒幽灵的，怨毒幽灵也认识对方。那位光明的灵叫做希尔达，怨毒幽灵和对方谈话的内容跟一位名字叫做罗伯的人有关。怨毒幽灵说，那根本就不可能，若是要我去见罗伯，我就不想留下来，我当然愿意原谅他，但除此之外别的休想。他是怎么样来到这儿的？不过那是你们的事。你总以为罗伯不会错，我知道，请你暂时别打岔。你根本就不晓得我为了你那亲爱的罗伯费了多少功夫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是我使他成为男子汉的，我一辈子都牺牲给他了，但我得到什么报酬？绝对彻底的自私。别说话，你听就好。我嫁给他的时候，他成天懒懒散散的，一年不过赚个600磅左右。希尔达，你要听清楚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他到死都是那个死样子，一点志气都没有。每一步路我都要逼他，简直像是费力的举起一袋煤炭一样，我不得不积极的催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多兼一份工作，虽然那实在是他一切成就的开始。这男人真懒，他说拜托啊，他一天工作不能够超过13个小时，我才要说拜托，仿佛我没有做得更久似的。他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我的还没呢，我必须督促他要整晚继续工作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假如让他随心所欲的话，晚餐过后他会坐在摇椅上发闷，我不得不把他从自个儿的世界里拉出来，叫他开心，逗他谈话。当然他完全不合作，有时甚至不听。正如我对他说的，别的不管，最起码我期望他有个良好的态度。他似乎忘了，纵使我嫁给他，我仍然是个熟女啊， 而且为他一直拼命干活，他却毫无感激之意。我经常花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布置花卉，把那个窄小拥挤的房间变得好看。他不但不感谢我，你知道他反而怎么说吗？他说他想要使用书桌的时候，希望我不要在上面摆满了花。有天晚上还为了我把花瓶的水洒到他那几张纸上而对我大发雷霆呢，真是荒谬透顶。那些纸根本就和他的工作无关。他那一阵子竟然异想天开，想要写一本书，好像他很行的样子。但是最后我把他给治好了。不行，希尔达，你一定要听我说，我为了款待客人真是大伤脑筋。罗伯的意思是想时不时独自溜出去看看他那所谓的老朋友，留下我自己去寻开心。但我一开始就知道他那些朋友对他没有什么益处。我说，不行，罗伯，你的朋友现在就是我的朋友，不论我有多么疲倦，不论我们可以款待客人的东西有多少，请他们来到这里是我的责任。你会觉得说这样讲应该够了吧，但他们真的来了几次。在那种场合，我得运用一点机智。机警的妇人有本领随时随处插嘴，我要罗伯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们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们在我客厅里非常局促不安，而且表现不佳。有时候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当然，在继续矫正期间，罗伯觉得很不舒服，但这个终究全是为了他的好处。到了第一年年底，那班人再也没有一个跟他做朋友了。从怨毒幽灵这一大段的倾诉里，乍听之下，她好像是一位非常辛苦、非常委屈的妻子。她不断强调，我为罗伯牺牲了一辈子，没有我，罗伯不会有今天，我都是为了罗伯好。如果只听他的一面之词，也许还会引发人的同情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就会发现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。他口口声声说爱罗伯，却没有问过罗伯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他说他督促丈夫努力工作，但丈夫说自己一天工作13个小时已经到达了极限了，他却认为那只是懒惰。他说自己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，但是丈夫真正需要的是一张能够工作的书桌，他却认为丈夫不懂得欣赏。他说他替丈夫筛选朋友，把他的朋友全都赶走，认为那些人对他的丈夫没有益处。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要好好的认识丈夫的那群朋友。换句话说，她不是真的爱她的丈夫，而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磨塑她的丈夫。这不是真正的爱，这是控制。宣教士保罗曾经分享了一篇有关于爱的内容，是这么说的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真正的爱不会把自己一厢情愿的期待，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别人的生命之上。因此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位怨毒的幽灵，他嘴里说的是我都是为你好，但他真正想要的是罗伯按照他期待的方式生活。他希望丈夫的工作、交友圈安排的生活，甚至是培养的兴趣，都必须要符合他的标准。于是为了你好慢慢变成了照我的意思才是好。真正的爱是帮助一个人完成上帝对那人美好的心意，控制却是想要把一个人塑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两者看起来可能都付出很多，也可能都说着关心的话，可是出发点却截然不同。一个是尊重对方，成全对方，另一个则是满足自己内心对掌控、安全感，甚至是自我价值的需求。鲁易斯透过怨毒幽灵提醒我们，有时候人最难察觉的不是明显的自私，而是披着爱的外衣自以为意的控制。而唯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让他的爱改变我们，我们才能学会不再是爱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，而是真正去爱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人。 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许淑娟、林佳荣所唱的《爱的真谛》。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许淑娟、林佳荣所唱的《爱的真谛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》。故事来到作者跟教师听到了怨毒幽灵和光明的灵希尔达之间的对话，在怨毒幽灵说了一大串自己丈夫罗伯的种种不是之后，话还没说完，怨毒幽灵接着说，后来罗伯获得新的工作，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，希尔达你觉得如何？他不晓得我们如今有机会可以稍稍发展一番了，却只是说好了吧，看在上帝的份上过点太平日子吧，这差点把我气死，我差不多要放弃了，但我知道我的责任，我常常尽到我的责任，你不知道我费尽多少心机才使他答应搬家去找一间更大的房子，假如他当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，假如他了解其中的乐趣的话，我是一点都不会计较的，假如他是另外一种人，那么他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在家门口对他说，来吧罗伯，今晚没时间吃晚餐了，我刚听说华特福附近有一栋房子，我拿到了钥匙，我们可以去那里，一点钟以前就能够回来了，那一定很有趣。但是他呀，希尔达实在太不幸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你那亲爱的罗伯已经变成一心只想着吃东西的人。最后我总算把他弄进新房子里去了。是的，我知道那笔开销的确有些超出我们当时所能够负担的，不过一切远景都展开摊开在他面前了， 当然，我开始招待客人，再也不需要他那些朋友了。我一切都是为着他做的，他结交到的每一个有用的朋友都是因为有我啊。自然，我得打扮漂亮。那几年可以说是我俩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全是他咎由自取。他是疯子，实在疯狂。他放任自己衰老、沉默、乖戾、自我沉溺。要是他肯试着改变自己的话，他原本可以显得更年轻的，走起路来也大可不必弯腰驼背。我敢说我警告他够多次了，他是最最可怜的主人。每次我们举行宴会，所有事情都由我一手包办，罗伯就只会扫兴。正如我已经对他说过许多次，他又不是一直都这副德性。从前他对每样事情都深感兴趣，而且十分乐意交朋友。我常常说你到底怎么了，但他根本不答腔，只是坐在那儿睁大眼睛瞪着我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恨我，这个就是我的报仇。在我为他做了这一切之后，竟然得到了这个。就在他远比他从前所梦想的更加富有的时候，他却恨我，真是既邪恶又愚蠢。正如我常常对他说的，罗伯，你简直是放任自己荒废下去。到我家里来的年轻人常常笑他，假如他们喜欢我胜过那一头老熊似的丈夫，错也不在我啊。我自始至终都尽责到底，我强迫他运动，这才是我养一只大丹犬的主要原因。我不断地举行宴会，我带他去度最棒的假期，我看得出来他不大喝酒。情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甚至还鼓励他再度从事写作。那个时候写作已经没有害处了。如果他最后真的精神崩溃了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我问心无愧，我已经尽到我对他的责任。一个女人能够尽的责任也不过如此。不过，我不知道，我想我改变主意了。希尔达，我要跟他们来一个公平的交涉。如果我只能够再和他见一次面而已，那么我就不要见他。但是假如可以照着我的意思来的话，我愿意再照顾他，再一次背起我的担子。不过一定得要照我的意思才行。这里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用，我相信我还是可以让他像样起来，只要有一个我们可以相处的地方。这计划不是很好吗？他不适合自理，让我来照顾他。他需要坚定有力的管理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把他给我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不要问他，只要把他给我。我是他的妻子，不是吗？我才刚开始说呢，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跟他一起做。布希尔达，你听着，我很不幸呢，我必须找个人为他做些事。那下面的幽冥城实在可怕，根本没有人在乎我，我不能改变他们，眼看他们四处坐着，又不能和他们一起做什么事，实在可怕。把他还给我，凭什么他就能够事事随心所欲？这样对他没有好处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也不公平。我要罗伯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见他？你如果不把他给我，我要怎么样报复他？怨毒幽灵说了这么一大段话之后，身体就像是蜡烛上的火将要熄灭之前一样，突然暴涨，然后一闪而逝。一时之间，空中弥留着一股酸而干燥的气味，再也不见怨毒幽灵的踪影了。在这一段故事里，鲁豫是刻意让怨毒幽灵不停地说，几乎没有给光明的灵希尔达任何回应的机会。当一个人的心只剩下自己的声音的时候，即便真理站在面前，他也听不进去。一开始，怨毒幽灵斩钉截铁地说，如果要我去见罗伯，我就不想留下来。他甚至宁愿放弃天堂，也不要再见到丈夫。可是说着说着，他的态度却改变了。他说，如果我只能够和他再见一面，我就不要见他。但是假如可以照我的意思来，我就愿意再照顾他。乍听之下，好像他终于原谅丈夫了。可是请注意他后面立刻补上的一句话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来才行。短短一句话就揭露了他真正的内心。他不是想念罗伯，他是想要重新掌控罗伯。他不是想要恢复关系，他是想要恢复权力。所以他接着说，不要问他，只要把他交给我。 故事发展到最后，怨毒幽灵也说出了一句他一路以来最诚实的话：我很不幸，必须得找个人为他做事。下面那幽灵诚实再可怕，根本没有人在乎我，我不能改变他们。这句话打开了他整个生命的真相。原来他并不是非罗伯不可，他只是需要一个让他可以控制的人而已。他不想要失去一个证明自己有价值的对象。怨毒幽灵最后脱口而出：我要怎样报复他？这句话让前面所有我是为你好，我都是牺牲，我尽了一切的责任，这些外衣全部撕开。怨毒幽灵一生都想要改变罗伯，但是到最后真正没有改变的是他自己。就在怨毒幽灵说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像是蜡烛上的火将要熄灭一般，突然暴涨，然后一闪而逝，空气中只留下了一股酸涩干燥的气味。这不是因为上帝把他消灭了，而是象征一个人如果始终拒绝放下自我，罪终究会吞噬自己。上帝并没有把天堂的大门关起来，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。今天我们或许不像怨毒幽灵那样的极端，但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，在我们的家庭、婚姻、亲子或者是朋友关系里，我们口中说的我是为你好，究竟是真的希望对方得着幸福，还是希望对方符合自己的期待？当对方没有照我的意思的时候，我是愿意继续用爱陪伴，还是埋怨、控告，甚至想要惩罚对方呢？福音最大的好消息就是，耶稣不只是指出我们的问题，更愿意赐下一颗新的心。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，他会一点一点地除去我们里面对于控制的渴望、自意的骄傲和苦毒的辖制，使我们不再透过掌控别人来证明自己，而是把人带到上帝的爱里，让彼此都得着真正的自由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约书亚乐团第27张专辑同名诗歌 Shout for Freedom， 呼喊自由。
准备好吗？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在结束前全部给耶稣好不好？ I shout for freedomI shout for freedom.
I shout for freedom.
I shout for freedom.
Freedom, freedom.
I shout for freedom. 你赐真理和生命使我苏醒，让我活在你自由里。 Yeah.
醒的我，活出你领地。透过耶稣，所有全断开，打破枷锁，牵引你的爱。I got the freedom, I got the freedom.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